OK，好，今天是我们福音中的教养的最后一次的课啊，就是第二次的实践课，仍然像昨天晚上一样啊，昨天晚上的氛围也比较好啊。大家第一呢，可以在留言板上提出你的问题，听了之前的三次理论课之后提出你的问题啊，然后呢，我也可以把一些私信给我的弟兄姊妹的问题呢，跟大家分享，然后做一个解答。好，大家仍然有问题就提啊，我们就是一个在线的答疑啊。好，我们看到有一个妈妈啊，这妈妈提了一个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问题。两个兄弟吵架的时候不断脏话出口，我也知道生命如果没有改变，行为是不会改变的。那我这个时候要怎么带入福音？首先，第一件事情，这些事情都是需要立界限的，这是第一。这是第一啊，这些事情可是肯定是需要立界限，然后要有结果的，这是第一。第二。第二啊，这个问题我不马上给出答案。你们能不能透过，如果你们给一些建议，你们觉得这件事情在这个背景下，父母怎么带入福音？
问得很好，有这些冲
啊，
突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都能
啊，
带出。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啊，你们可以给点意见啊，我看看你们可以给点意见。 对，我是把这个问题让你们讨论一下，我们线下也在讨论，你们可以讨论一下，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在这样的场景当中，父母应该怎么实践福音为中心的教养啊？我在看着你们的文字，你用文字打也可以，打开麦克风说话也可以啊。
正是让孩子知道你现在正处的对比。
好、啊，你们来看啊，现在有一个人啊，现在我看到留言板上有人回答，他说应该先倾听，让他们表达自己的情绪，对还是错？
对，是不对。
所以你们都深受世俗心理学的影响。你看到这个词里面，这个词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叫做倾听，表达情绪。你们怎么那么被迷惑呢？他的问题是情绪吗？你看什么世俗心理学不是不断的告诉给你听，他这么做是因为他有情绪，所以我们要做的是疏导，让他倾诉出来。你们明白吗？这个就是世俗心理学的，你们已经深受这个东西的影响了。这个时候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让他先停止。咒骂别人是吧？你首先就是我刚才跟这个妈妈讲的，你要先有界限，你要先停下来，这件事情是有界限的，你要依着这件事情马上给他立界限，如果因这件事情给他立下界限，如果前面没有界限的话，这是第一个，而不是倾听疏导情绪，因为世俗心理学他认为所有问题都是情绪问题，明白吗？然后你怎么会有情绪的呢？哦，是别人对你的伤害，要么是现在的人对你的伤害，要么就是原生家庭对你的伤害，所以你有情绪，情绪慢慢慢慢积累，总有一天要爆发。这是他们找的原因，原因怎么可能是情绪呢？当然不是情绪。你们刚才都讲得很，你们刚才开始有些很客观反思，一个人为什么会口出脏话呢？为什么去咒骂别人呢？因为很简单，他心里有对这个人的仇恨，是不是？嫉妒、纷争，是不是？这个东西是情绪吗？这当然不是情绪。一个人为什么他心里面会对另外一个人啊，叫亲兄弟、夫妻之间要有这样的一种仇恨？ 而且这个仇恨本身的表达方式是有很多种的，一定要讲脏话吗？那也可以抱怨是吧，也可以冷战是不是，也可以不理不不睬，也可以用手等等等等，它这个表现方式是各异的，但是背后的那个东西是仇恨，是不是啊？好，那么恨是怎么来的呢？耶稣基督说恨人就是杀人，恨是怎么来的？魔鬼本身就是杀人的，恨人就是杀人，恨就是这个罪性本身的一个表现。所以第一，要让他们闭嘴，要有一个界限；第二，要找一个时间，要把他们两个人都要约上，要告诉给他们听，你今天是这种互骂咒骂对方是这个仇恨。那这个仇恨的原因是什么呢？当你分析具体的事情的时候，仇恨的原因无非就是什么，他侵犯了我的利益，是不是我受到了伤害，他侵犯了我的利益，我受到了伤害，这些东西都是通用的，我受到了伤害，我得到了我得到了不应该得到的东西，就是彼此的利益的纷争嘛。这个地方当然你到了这一步就很容易引入福音了嘛，是不是？很容易。那你很简单，父母就可以跟他分享。我们心里面大人之间、夫妻之间、爸爸妈妈之间也有这样的仇恨，是不是？那人为什么会恨最亲密的人呢？是不是？那么人为什么总是将自己的需要放在第一步呢？是吧？这就是非常好的可以帮助你的孩子认识到我们里面根深蒂固的这种自私、根深蒂固的这种罪行。当圣灵光照我们之后，什么叫做以福音为中心？福音为中心就是要光照到我们里面无能的自己完全绝望的罪性，然后我们才会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去求赦免，是不是？OK， 好，然后又有一个人说，我家是两个女孩，目前打架厉害，我是先从身体面告诉他们不可以伤害彼此的头部，非常危险。另外就是拿我和他们爸爸妈妈爸爸吵架为例，聊到我们吵架和他们一样引入罪性啊，再聊起上帝的旨意和我们做不到需要耶稣啊，就很。五岁的孩子读圣经当然就是先通读，不需要有太多讨论，因为他才五岁。我们有送圣经通读，有配到那些音频听一下就可以了，也当然他也听不太懂很多。立界限每个孩子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对。所以你孩子讲脏话，你跟他说不能讲脏话，怎么样，这就仅仅是行为层面的。你要带到他里面讲脏话的动机，透过这个动机看到我们的切入点，一个人是如何本能的啊，透过啊抱怨别人，透过咒骂别人来彰显自己的意义。你看我是对的，他是错的，是吧？那天不是跟你们说了吗？争吵的本质就是我是对的，他是错的。因为我是对的，他是错的，所以我可以向他骂脏话啊，因为你做错了，你伤害了我，是吧？所以骂脏话只是这个男孩子的一种表现，那女孩可能不骂脏话，是吧？那可能是告状，或者是抱怨，这各种方式多了去了，只是表达我是对的，他是错的。 啊，对，我刚才静音了，因为我谈了一些敏感的话题，所以我静音了。现在，我现在需要及时静音。你们仍然可以提问题，就是像刚才一样，你们在文字那个板上文板上写个问题，我就可以知道的。好，那么然后又有一个人问个问题，孩子爸爸忙于工作，回来就躺平玩手机，平时基本不参与孩子教导，因为我是全职在家，他觉得这些事都是我要做的。信仰上周日参加聚会，平时有关教会的学习他也不参加，在家也不带孩子读经祷告，我想带孩子在家教育他也不反对，但是他不参与，感觉我自己一个人无法完成在家教育。所以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前面理论课的时候我就讲到，从孩子小的时候开始，所有的教养一定要夫妻在一起做的，一定要爸爸妈妈都在一起行的。父母虽然承担的角色有些不一样，但是一定是无法替代的啊。就是特别是当然你的这个孩子的爸爸可能还算是表面上的基督徒，那你就要跟他讲，就要用圣经的话语可以跟他讲，教养孩子的责任上帝是交给父母的，不是只交给妈妈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在家里没有承担起父亲应该承担的责任，对孩子是有很大的缺失的。又来时间问题。
比如说像狗狗这么大，三快四岁了，他读英文圣读完英文圣经和中文圣经就要耗掉一两个小时了，然后就会觉得这个时间上会，然后自己再读完自己的圣经，整个这个时间上都是不够。一个上午就没了。
很多爸爸工作确实非常辛苦，确实是现在经济不好，爸爸呢都要忙着工作赚钱，但是很多父亲必须要明白，金钱不是你唯一可以向家人提供的东西。 现在我们这个现场有一个家长问一个问题，他说当他的孩子八九岁在不顺服的时候，那么他的孩子也会跟爸爸说，我也常常祷告耶稣基督，求他能够帮助我顺服爸爸，但是呢他觉得自己总是做不到啊，他也会跟爸爸说啊，那上帝为什么不帮助我呢啊，怎么样，然后父亲就会问，那我这时候怎么来带领他认识福音。好，首先圣经当中我在教养的课程的理论课上一再跟你们强调，一定要知道我们现在的孩子大部分是没有重生得救的外邦人，是吗？他们是罪人，所以圣经当中从来没有任何一句经文主耶稣教导或者保罗彼得教导一个外邦人说，你祈求耶稣让他帮助你顺服他的命令去行，没有。所有的教导，哥林多前书、前后书、提摩太前书、帖加罗尼撒书、以弗所书，保罗的受信对象都是圣徒，所以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效法基督，因为你们是基督用宝血买赎回来的人，这是前提。我不是一再跟你们讲吗？不要去要求一个外邦人跟他说你要去顺服基督，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跟以勒说，你这样的祈求首先不对，你不是说祈求说主啊，你要帮助我顺服基督，你要跟他讲你是做不到的，你无法做到你心里面真正去顺服父亲的。你可以跟以勒说，你说你很真实，你做不到，你跟我讲了，你没有假装你能够做得到，这是非常好的，这说明你们的关系比较融洽，他有安全感，他愿意把心里的情况跟父母去敞开来。但是你要跟他讲你的祈求，你应该怎么样祈求呢？你应该说，主让赦免我的罪，让我能够认识你是我的救主，让我能够来到你的十字架面前认识你为我的罪舍命，而不是说你要帮助我，我现在就能够来顺服，我现在就能够做到不说脏话，现在就能够做到行为上怎么样，一二三四五六，不是的，我做不到的。你现在圣灵的光照应该照出我的做不到，而因着我的做不到，就像那个税吏仰望的天，他是怎么祷告啊？明白吗？主啊，赦免我的罪。圣经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寻找的必定寻见，指责的必定给我们开，叩门的必定给我们开。所以你说爸爸妈妈以前也是罪人，但是耶稣基督要求我们祈求他的救恩，而不是耶稣基督你要马上帮助我在行为上改变，你要赐给我的是生命。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你跟他讲明白福音真义的一个机会。福音不是要改变你的行为，福音不是要赐下一套更好的容易遵守的律法，福音要赐给你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说，耶稣基督没有对那些犹太人那些外邦人说你要遵守我的命令，就是说你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这是关键啊，明白吗？所以当孩子这样去回答的时候，其实非常好的，你跟他区分出来，福音不是表面上行为的更正，福音不是给你另外一套律法，福音不是给你一个更加自律的心，更好的品格，福音是要更新你的生命。然后你要跟他讲，为什么我们需要更新生命？因为我们原来是罪人，我的这个人必须要整个改变，那我怎么样才能改变？祈求耶稣啊，怎么样才能得着生命？说主，你要把我你的肉血给我吃。所以你们知道吗？我们的孩子在更多的时候，因为以前的教导、以前的福音都是在一种行为层面的，他没有真正的在生命的层面。所以我们的孩子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仍然只是停留在他是我的一个老师，他是我的一个榜样，他不是我真正赐我生命之主。所以当你要完全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之主，所以圣经永远讲的都是世上生命的必得着是生命，我要将我的整个生命破碎，我才能够让你成为我的生命之主，对吧？我要在你面前承认的不是我需要一些修修补补，而是我需要整个生命的完全的更新，明白吗？所以生命层面的更新跟行为层面上的这种修修补补一定要区分开来，而且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你不是最近在跟以勒在 读大卫的灯吗？大卫的灯的重点就在这里，我当天都忘了跟你们来不及这个事情，我都忘了跟你讲。
怎么英语我也是，我普通的程度是。大卫说：“我说，如明灯照亮黑暗，
嗯，
他在跟不好的朋友在做我们的话，他很容易去，
嗯，
去做他们的，
嗯。
其实我也用这个去给他在生活中，但是因为他就捕捉到这点，他就觉得我也在祷告，但是我无力。
不是，你捕捉的点错了。”大卫的灯里面，这篇小说里面，大卫真正的更新的点在哪里？更新的点啊，我再讲一本书啊，你们如果看过就看过。大卫的灯，大卫这个孩子，当摩里，当他的哥哥走的时候，爸爸跟他讲腓立比书这句经文，我们要如明灯照亮。但是腓立比书这句经文是讲给谁听的？你们一定要明白，这句话是讲给上帝的儿女听的。我们要如明光照耀，因为这个世代弯曲悖谬。但是大卫后来他发现，他人生当中第一个转折点是会发现，他最容易受到的是瓦菲的影响，然后他会去因着受到瓦菲的影响去偷那个小女孩勒拉的葡萄。好，偷了小女孩勒拉的葡萄之后，那将是整个书的转折点。偷了勒拉的葡萄之后，他回到家里，他没有去问妈妈，我如何能够像明光照耀，我这个行为怎么样能够改变，我下次怎么能够不去欺负别人，他没有问这个问题。他问的问题是，我怎么样才能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关键，不是行为层面上的改变，我怎么从一个坏行为变成一个好行为，而是怎么拿走我一个缺点变成我一个优点，而是我怎么身份上成为上帝的儿女。然后妈妈用了约翰福音那个话，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才是关键。所以这句经文约翰福音那句经文要放在腓立比书那句经文前面，这就叫做福音。你把腓立比书那句经文放在前面，这就不是福音。明白了。所以大卫的生命真正的更新，他必须要先成为上帝的儿女，然后他的生命才能活出基督的样子来。等到他后面作者慢慢描述他生命的更新的前提是他成为了上帝的儿女，那他怎么成为上帝的儿女？就是妈妈用约翰福音跟他讲的那句经文是关键点，你要接待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在约翰福音就跟哪句经文在讲，你们脑海当中就马上反应，什么叫做信他名的人？那如果孩子问，那什么叫做信他名的人？你要马上跟哪句经文联系？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什么叫做信他名？信他名就是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呀，这就是信他的名啊。信他的名就是在他面前承认我是死人，要从你那里得生命，这是信他名，这是福音的本质呀。明白没？什么叫做信心啊？为什么我们说信心不是我心里面仅仅是相信就叫信心？相信是什么？相信必须是信靠和信从。什么叫做信靠和信从？就是我要吃到肉和他的血，这就是生命之道呀。那么这个我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这个过程怎么做成的嘛？这是圣灵重生的工作，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带着你的孩子祈求圣灵工作，没有跪下来祷告主，你要做，我要承认我是罪人，请求你做我的主。但是圣灵是不是在这里就会是工作呢？我也不知道。圣灵会是这些降在他的身上呢？我也不知道。但是这才是福音，我们抓住的福音的核心，明白没？所以我每次导读大卫的灯这篇小说导读完，我都会让孩子们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整个这篇小说大卫的生命是怎么更新的几件事情罗列出来，每件事情对大卫更新的生命的点到底在哪里，我透过这个就能看出这个孩子到底明不明白。他要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偷勒拉葡萄这件事，这件事情是让大卫真实的看到自己里面的问题。从哪里看出来他这里面的问题呢？因为他说，爸爸妈妈，我怎么能够做上帝的儿女？但到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说明他承认他现在不是上帝的儿女，不对了。所以大卫不是回到家里去问爸爸妈妈，我今天偷了人家的葡萄，我今天撒谎了，我今天欺负人，我怎么能够不欺负人呢？他没有问这个问题，他问我怎么能够做上帝的儿女。 OK 啊，等一下，我有些几个问题我都没有看啊。单亲家庭是比较特殊的啊，父亲缺席，但是我相信上帝仍然是会借着姊妹的这样的一个爱啊，来做补足的，并不要绝望。 那很好，哎，又有一个人问一个问题，我不在家的时候，儿子嘉乐在电脑上研究啊苹果公司发行的产品，回家问他，他还撒谎没有看，这样的状态怎么来调整？好，当孩子撒谎，怎么以福音为中心去教养？这就是很好的问题，孩子会不会撒谎？一定会，撒谎是不需要学的。那当孩子撒谎，怎么以从福音的为中心去教养呢？那你就要问孩子为什么会撒谎，孩子为什么要隐藏呢？为什么要在你的面前隐藏呢？所以嘉乐妈妈就要问这个问题，孩子为什么会对我撒谎？孩子做错了事情，他为什么要隐藏？对，你知道一个孩子在你面前撒谎，这就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孩子怕你发现他行为上的问题，他怕承担结果，是不是？好，这个可能意味着你之前是跟他有明确的界限的，但是这也意味着什么？这也意味着很简单，孩子是把你当成是他行为上的判断的审判官的，明白吗？然后在孩子觉得在你面前敞露他的谎言是非常不安全，这就说明在你以前的教养当中仍然是以行为为中心的，不是以福音为中心的。所以你没有将孩子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让他认罪，而是带到自己的面前来的。所以你的教养的目的是让孩子成为一个我的标准框框当中的那一个人，而不是用福音来引导他的。所以孩子撒谎啊，孩子心里面不愿跟父母去坦诚，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是不信任你的，孩子是不愿意给你敞开的。那么像这种时候，如果你发现了之后，你要从福音方面来跟他引导啊。你们去想一件事情啊，如果有一个基督徒他过来，有个基督徒他在教会里面犯了罪了，我举个例子，他犯了罪了，但是他不愿意当众悔改，他要隐藏，他要撒谎，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不认识基督的救恩。如果他认识基督救恩，他为什么不敢当众悔改？因为反正基督是会赦免我们的，对不对？明白？所以这个孩子他没有活在福音当中，他不认识福音，他不认识基督才是那个定我罪的审判官，他也不认识基督才是那个拯救罪人的救赎主。所以这些都是日常生活当中最典型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就是非常好的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去认识福音的点。
汪老师，还有一个，我们再问一个问题。
你说。
我就借着你说一个他不顺服。按照您说的，我让他重新认识。
你看看有什么重要的问题。
我给他介绍完以后，但是
零到五声，
那你回答这个问题。
好，有一位提出来了，就是零到五岁的这个建立关系具体在生活当中怎么落实啊。其实这个 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这是一个松土的工作，松土的工作就是让孩子在一个非常有安全的一个环境当中，他就是成为一片好土。其实顺服的背后是因为他知道你的命令是在保护他，所以他愿意顺服，并不是说他那时候已经重生了或者怎么样，因为他无数次的在他的这个从小的从幼年哈这种经历，他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他也得到了你的爱，所以他跟这个母亲父亲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信任的一种关系。所以孩子的顺服的背后是我们的父母愿意付代价，然后跟孩子有很多的一些陪伴，知道吗？那么零到五岁的孩子呢，他是一个从一个非常懵懂的，从一个我都不知道我是谁，对吧？然后就会有一个自我认知，然后他会通过跟环境的互动，然后去认识这个环境，他需要有大量的认知性的提升，从这个很模糊的概念到具体的概念到实物。其实最重要的过程，这个零到五岁就是一个他作为一个受造物，他认识自己和认识神所创造了这样的一个事物之间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和联系，就是零到五岁很重要的，对吧？因为我们的孩子他首先要知道，要了解他是谁，他被爱着，对吧？他被他的父母所爱着，所保护着，同时他也知道这个天父所创造的环境，这个天赋的智慧，天赋的属性，都是在零到五岁里面通过爸爸妈妈的积极的陪伴去认识的。所以首先我和当当这样的一个互动，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可以说是很感恩，就是我信主，然后我也愿意花时间全职出来带我的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亲自的去喂养他，每天都跟他在一起，我们有大量的互动的时间，还有我带着他一起生活的这个过程，比如说一起去买菜，对吧？我买菜，然后去小区里面玩，所有这些都是在带他无处不在的去认识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无处不在的去启发他去了解这个过程。你不需要说一定要固定个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哈，只要有精力，我就一定会坐下来跟他去讲故事读大量的童书。然后呢我做饭的时候他就在厨房的边上，他不能进来，然后看着妈妈做饭，他就坐在旁边去看他的书，玩他的小玩具，知道吗？就是我们是一种很平静的，然后很互相的依恋的这样的关系。然后爸爸出去工作了，晚上回来爸爸就会陪他一起，我们就玩一些这个闭着眼睛抓呀这些游戏，对吧？然后就是这样的很轻松的这样的过程。没有从小说把这个圣经的内容放在非常，因为他那个时候认知完全没有到。首先你要知道一个孩子他要建立的概念就是一些名词，这些名词其实就来自于上帝所创造的各样的事物，首先他要需要了解，然后到了抽象的概念的时候他开始认字，开始对罪对什么叫做自这个骄傲这些抽象概念长大，那要好长的时间，到七岁八岁的时候才到。他最开始的时候就对上帝所创造的东西他有一个从表象到具体从外到内的逻辑的因果的关系要慢慢建立。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的家长啊他很着急，完全没有了解到一个孩子他成长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节奏和过程，不要在开始的时候给他施那么多肥，你可能会把一个小树苗给弄死了，明白了吗？他就是有他自己的节奏，有些孩子他可能开口慢一点，有些孩子开口快一点。比如说刚才我们就讲到了有一个家长，我们在这个团契当中，那个孩子四岁不到的时候爸爸就很纠结，我每天现在陪他读经一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了花很多时间，那我这时间怎么分配啊？作为父亲我们首先说他现在这个年龄其实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在读经当中，你应该更多的时间陪他玩，知道了吗？陪他去互动，然后可以做一些认识这个他的周围的环境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就可以了，知道了吗？读经的这种就是他能够理解的他才能够记住，不是说他只要摊开这个读经他才在学习在认识上帝，不是这样的。你带他去外面看一花一草他都在认识上帝， 明白了吗？不要把它拘泥于啊，上帝只在这个课本里面，这个书本那么枯燥，不是的，要把它活化出来。这是我认为零到五岁的孩子，这个很，我认为你们放轻松一些啊。首先是自然启示这方面的一个重点，然后最重要就是你真的是要常常的跟他有很多的交流、陪伴、互动、身体的接触，还有界限方面的一些训练，好吧？
对，我们再看看有什么问题。刚才有一个人问了一个问题，我们常常讲的就是中文啊，大家都说公立那些语文的词语基础知识很重要，要打牢，可是我们没有刻意去学啊，而只是现在真理中扩大阅读量就可以了，这来得及吗？这当然来得及，而且这是正确的学习方式。语言学习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明白，语言是一个载体，任何语言上面都承载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透过圣经先去认读学习语言的原因啊。然后有人问，他说关于第二课分享的认识孩子是一个罪人，了解孩子罪人的灵魂，关于这个反思我自己，很多时候自己都无法认识自己里面对罪的刚硬无力和恐惧，也就无法感受孩子的状况，那么对于自己里面对罪的感知需要怎么被训练？这个不是训练出来的，这是神圣灵将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就会光照我们里面的罪啊。好，然后他说我们这里说是不是你们教会说，我们这里说不是所有的罪都要当众认，比如说像恨人是自己心里想的，对方不一定知道，说出来反而不好绊倒人，不知道这样的说法对不对？好，首先你所说的绊倒人这个词在圣经当中是有特指的，不要滥用。绊倒人在圣经当中是指什么呢？使人犯罪，引诱人犯罪啊。所以呢，教会常常说不要绊倒人，这是指不要引诱人犯罪，比如说魔鬼对亚当夏娃的引诱。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你心里面对人有仇恨，然后你可以当面向他去悔改，这是非常好的，这不会绊倒人啊。如果对方是基督徒，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以看到上帝在你身上的工作，对他来说是有益处的。学习的专注力啊，现在有很多的孩子，他们对他们的专注力是比较差，刚刚也是这样，专注力是比较差的，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玩的东西太过那个了，太多了，所以常常转移他的心思意念，所以这专注力是可以训练，专注力是可以训练的，孩子是需要训练他的专注力的。特别在八岁到十岁的阶段，
就是专注很重要的一个，你们都忽略，就是他的兴趣点，有兴趣的东西
啊，不是，那对丁妈妈讲的很，说有人有兴趣他就会专注，但也不一定。比如说当当他对象棋很有兴趣，但是他为什么下不过我？时间长就下不过我，因为很明显，我想三分钟想这一步，他5秒钟他就下出这一步了，下完之后他就开始看，开始看外面的风景了，心思就开始跑开了，所以他的专注力不够，专注力不够就是他的思考非常的肤浅，虽然他对这个事情很有兴趣，他想要赢过我，但他很肤浅，他很容易转移他的转移他的专注的点，这是可以训练的。 那当然男女有差别是的。
那个脑子会把脑保障发育他没到那个程度，他不会，他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做完是不是好多事情接不起来，就包括刚刚那个下下的程度，所以现在就是能力的病人他们专注力不够了，但这个阶段他们的能力和身体发育正常的有需要遵循或者
对对也有关系。
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我的专注力肯定比他强。这个跟生理，当然肯定会跟个案每个人的有关，但是这是需要是肯定是可以训练。你不是你知道我的专注力为什么会特别强？我跟你们分享一件，这个并不一定是好的例子。我在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啊，就七岁读小学一年级，我遇到一个班主任老师。这个班主任老师呢是个数学老师，因为小孩子小学一年级上学总是很调皮的嘛，东张西望什么的。然后这个数学老师呢，他有一项绝技，这个数学老师我印象到现在是极其深刻的，他有一项绝技，就是他在面对黑板写字的时候，大家后面是长眼睛，他真的是可以知道哪个人是在讲话的。哪个人是不专注做好的，然后你知道他做件什么事吗？
飞粉饼。
对。而且他是可以准，他一转身粉饼就飞到你头上来了。然后这件事情就让我们大家都以为他头是转过去的，但是我们大家都觉得他后面是看得到我们的。这个让我印象很深，我到现在头脑当中还有他那个样子的。他不用对你凶，但是他真的是有那个绝技，他会用这个粉笔就扔到你的桌前来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对他的那个印象是非常深的，我觉得我至少这个45分钟我要乖乖的。所以孩子呢，他呢就是这些东西是真的是可以训练的。比如说现在当当啊，比如说如果我要训练他下棋，他要能够那个，他很简单，他的结果就是什么？如果他总是分心，他永远下不够，明白？他总是分心，因为我花那么长时间，我虽然反应比他慢，但是我花的时间比他多，我就一定能够想的比他多，所以他就会输气，所以这个东西是可以训练的。当然这个东西跟他的生理一定是有成长，肯定是有关系的，每个孩子专注力也是不一样的，但是这是可以训练的。
对对对，这我想补充一下，就是亲子阅读就是非常好的去培养亲子关系和提升孩子的理解能力还有专注度，非常好的。因为当他小时候我们就是大量的阅读，然后读的这个故事读到我都口干舌燥了，他们的小眼睛还是巴扎巴扎的张开，从简单的故事一直到很长的故事他们都能听下来。所以专注度是父母可以花多少时间，包括你陪孩子玩，他的专注度也会在提高。对，还有给他一定的挑战的东西去做。
我看到很多妈妈说下国际象棋我都下不过孩子，因为很多的姊妹你的逻辑思维太差了，你当然下不过你的孩子。你下不过你的孩子并不代表你的孩子比较强，所以下国际象棋这种活动非常适合爸爸来带他做，非常适合爸爸要带他做，这些都是需要父亲要参与的。因为很多姊妹她这方面逻辑思维低
下 1.1
专注力训练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父母在带他无论阅读无论思考无论在做什么事情，你父母本身要很专注。
是的，
知道吗？你父母你从小在跟孩子讲话的时候，我们常常你看着他的眼睛很专注的对他讲，你不要一边炒菜东一句西一句，一边看这个手机，父母做事情不专注就会极大的影响你的孩子。
你帮你定好3分钟之后的闹钟。
哎呀，我不知道花去了。
我以前也不会下棋的，我也是要学的呀，而且我每天必须要更刻苦，才能永远站在他的前面。他需要有一个对手啊，就像跑步一样的，他需要有个对手，有人永远跑在前面才想着要去追的嘛，一样的。中餐馆老板现在已经下不过当当，
是吧？
啊，
没下多少盘吗？
没有，他的水平是不够当当的。
没适应，是吧？
没适应。但是我总有一天我是下不过他的，他总有一天一定会超过我。等到那个时候，我必须要给他去找个更强的对手，来训练他。跟机器人下棋的感觉不好，一定要跟真人下棋。那什么漂亮东西都喜欢，这正常的，女孩
的情欲，
女孩就是注重外面的美嘛，这
娃
这很正常的，这是女孩和男孩的差别。
男孩就是要打呀，力量型的。
没有，他善于发现美的东西，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要也可以从这里联系到福音的一样。但是我有人说，我常常说我女儿就是用眼睛吃东西的，好看的东西就觉得好吃。
但是眼目的情欲去吃的。
有一点你是要注，有一点很多父母是要注意的，不要在食物上给孩子做的太丰盛，
太多心思，太多选择。
我一般有人加我私信，我都会先看看他们的朋友圈，很多姊妹的朋友圈里面晒的都是吃的，一桌丰盛的吃的都是丰盛的，今天又做了什么好事，明天又做了什么好事的。你不需要给你的孩子做太多很漂亮很好吃的东西，那是对他有害处，只要有营养就可以了。
分享一下我们一家三口的这个
啊，
太单一，
对，你们的又太简单。
我觉得你们
啊，我们这样就太父母了，
那是因为
你们太简单。
对，也要对比我们家的情况。原来我们家一家三口就是一个菜，然后晚上把这个菜跟饭再捞在一起。对，一顿啊，剩饭就炒饭呢、啊，剩着饭就炒饭。对，所以说我们没有太多要求。
为什么呢？
好，那有一个人很好的问题，4.8岁的男孩做事情时做不好就容易哭，为什么呢？
孩子在这个阶段是有完美倾向，这也是一种个人倾向。
这个跟完美型没有关系的。
半个
当你们一说完美型，你就会给他定性，因为这是完美型，他的天性，他的性格好像就无法改变了，不是的，
不是可以改变，接纳些。
那当然可以改变，这是我们昨天讲的，我们孩子很容易争强好胜，不想面对失败。
这个不伤着人的吗？让他哭好了吧。
不想面对失败，这是非常不好的。 OK， 这是非常不好的。我跟你们讲，从小要让孩子明确两个概念。当然，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不是在孩子小的时候教导给他的，而是你要表现做给他看。哪两个概念？就是我前一直跟你们讲的，要训练孩子过卓越的人生，而不是成功的人生。很多人父母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做卓越和成功。成功永远是和别人比的，我要比人好。卓越是跟自己比的，我要比自己好，明白吗？然后从小要跟你的孩子跟他讲，你跟同伴在比较的时候，不要总是想着要赢过别人。当他为什么在这方面是非常弱的，他为什么非好像他至少比同龄的孩子要稍微弱一些，就是在他小的时候他很多次的比不过别人，失败。
今天12点嘛，他刚给我发消息了。今天要不你先把米饭煮着吧，两盒米就好了，好吗？
你下次一定会努力。最怕的是父母跟你孩子说，哎，对了，没关系，下次一定努力超过他，那就好了。
然后他成功的说，你很棒，你真的很棒。
对，不是这样子的。一定要从小告诉给他听，你只要超过自己就可以
了。
你的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天花板的。
对
啊，这个是很重要。你看，又有一个人问这个问题，我的孩子下国际象棋输了就要哭，一定要赢才行，就是这样子的。
当然也会有，那就一会儿就好了呗。
对了，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孩子五六岁的时候，你这时候一定不要引导他，凡事都要赢过别人。
他其实也是在学习一种正确的胜负观，知道吧？嗯。
我带点回
来。很多孩子为什么要催，为什么他不能按时做好自己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就是他做不好你就会催，这就是原因。你做不好就让他做不好，让他承担做不好这个事情的结果。比如说很多孩子上学都要催，为什么要催呢？上学是他的事情，挨老师批评是他的事情，你要让他承受结果。
不做作业，
不要去催他的，不需要去催他，一定要让他承受结果。因为你总是去催他，其实你就是在帮他承受结果。
对，恶性循环
啊，这样会恶性循环。
他为了你来读书，对吧？
不需要去催。对，问题是不催就不干，不干就让他不干，不干的结果你要去承。他自己去承担结果。
没事，
不用学了，不用起床了，我今天一天躺平了。好，如果那有，如果你催他做的事情是对他有益处的，他不做就一定会吃苦，就会承受不好的。如果你催他做的事情只对我有益处，对他没有益处，那他不做对他没有损失。我们不是常常讲吗？其实我让他做的事情是对他有益处的，对不对？那既然是这样，那他不去做，他就应该承受恶果。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让他去做的事情是让父母觉得开心的，不是让他得益处，知道吗？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很多我看到很多父母常常给孩子夹菜，是吧？你荤素要搭配，怎么样怎么样，你要吃点蔬菜。如果你觉得不吃蔬菜挑食是对他有坏处的，比如坏处是什么啊？拉不出屎，让他拉不出屎好了呀。那他辛苦，让他辛苦啊！
不刷牙，牙疼；不刷牙，牙疼。
那就让他辛苦啊！
不要挪近视。
对呀，那眼睛就没损力的，你明白吗？所以我就纠结，别的可以。
方老师，你这个见证挺好的。 黄老师，哎，我说的这个电话不行，你很好。听不到，我说我这个电话不行吧，你给我换了这个手机，听不到。
黄老师，
听不到呀，这个手机不行。
妈妈怎么没声音了？
怎么没声音了？
好了，
哎，你开了呀？
你看，
啊、刚才是在跟他们讲一件他们遇到的事情，因为你们没有前因后果，所以我没有开麦克风。七岁以前的孩子需要父母帮忙刷牙，为什么一定要？刷牙这个事情他应该五六岁就可以独立完成了。
对，洗澡要不要帮忙？
对，不用帮忙的，为什么一定要帮忙？帮忙就在承担他的责任，不需要帮忙，他刷的脏一点没有问题，但是不要帮忙的。之前同工应该已经发了我们三次理论课的录音给到大家了，三次理论课的录音呢，大家也可以多点听一听啊，然后呢再结合你的生活当中的情况，然后呢你可以啊、以后也可以有问题私信我啊，什么都可以的啊。对啊，那你看孩子作业不催就不做，考试也很糟糕，孩子也不觉得有问题，因为他都是在为你做，他的学习已经是为了妈妈的事情了，这些应该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的微信没有变了呀，就是可以加那个微信，你们在群里面问我一下就行，我就在群里。
好，我们因为今天是最后一次的答疑了啊，如果你们之后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群里面留言，好吧？那么第二轮的课程我们会在七月份，如果你们有兴趣去了解小杨英语启蒙的话，你可以啊加我的微信，然后我邀请到我们另外一个我们分享资讯啊，就是关于英语学习的资讯群，还有我们在家教育的一些分享啊，一些实践的分享，好吧？那我其实这三节课还有包括之前叮当爸讲到的，就是基督化教育的三化和三个误区，嗯，你们可以配合着一起去听啊，一起配合听，因为这些观念其实都是我们很需要常常去提醒自己，因为我们每天都是在建造或者是在拆毁我们的孩子，所以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神将这个又大又难的事情托付给我们，是让我们操练我们成为他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把孩子带到基督的面前，如何能够以基督为中心的教育，首先挑战的是我们如何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敬虔的生活，所以这个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定睛基督，我们抓住了基督的话，其实后面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明白了吗？所以不是方法论，我们不是来学一个在家教育啊，或者教育孩子的行为啊，怎么纠正啊，指导啊，这是外邦人所求的，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得生命，当他有了基督的生命的时候，一切的问题啊，他将会啊有圣灵的带领，有神的恩膏，他就会成为神啊说要去雕琢的另外一个器皿，对吧？将来他也要单独的向神交账。那么我们也是陪伴孩子这个过程当中，也怀着感恩的心与神同工，来去盼望，也怀着信心相信神在这里面对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之间这样一个美好的旨意啊，愿他的旨意成就，好吗？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的参加，我们以后有更多的交流哈，更多的交流，更多的实践，我们需要一起去奔走这条天路，一起去，真的是要与这个世界的教育分别出来，我也欢迎大家可以早上哈，如果可能的话参加我们的灵修，你如果想听啊王老师的更多的这个圣经的解释，圣经也可以找我们的同工啊，一卷书的释经，好、啊。
你看，
凯哥亮相，
凯哥亮相，
你刚刚一岁生日，
凯哥来做个结束语，祷告啊、愿圣灵带领爸爸妈妈们，都可以帮助我们在福音中认识耶和华和基督。我们现在虽然只想着吃和玩，因为我们是个罪人，是不是罪人？哦，是的。那怎么办？是罪人怎么办？应该怎么办？悔改，降服，求主怜悯我们。是啊，怜悯我们这个罪人，可怜可怜我们。哎，搞笑。所以这么可爱的孩子他也是罪人，你们的孩子也都很可爱，是上帝赐给你们的宝贝，求主帮助你们。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我们七月份还有一期，你们可以推荐你们的朋友来参加我们七月份的下一期啊，让你们在家庭当中可以荣耀基督啊。好，留一张影来，留一张影来。
第二期来一家三口。把阿妮的大苹果来。
好了。
好，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啊，星期六啊，大家可以陪孩子们去玩一玩啊。
哦，对了，下午我们这样就。